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很想就是特别为教会的一些肢体们祷告哈。大家也知道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身体有一些的需要。首先就是今天早上玉如姐妹，她就是下车的时候走在马路上，她就摔倒了，然后她的右手腕是骨头是断了。现在是在医院里面，所以请大家纪念他。另外澡堂的有一位华丽姐妹，就是我的老乡，她是上个礼拜检查的时候发现她是有乳癌，然后这个礼拜三呢，她是要去做这个看专家的，也请大家为她祷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 Daniel 传道，他的太太 Melissa， 她是上个礼拜五，刚刚这个礼拜五呢，她是流产导致这个要动这个切管手术的，那手术呢现在是已经完成了，他们都在家休息。另外还有呢就是 Melody， 她是明天要开始做化疗，也请大家纪念。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刘弟兄啦、孝丽姐妹啦，他们都还是在做这个放疗，还有费爸爸，我想我们就为这些肢体们祷告。其实今天早上吴老师也摔倒了，不过吴老师骨头比较硬一点，比较壮一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得不承认，人真的是很脆弱，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所以主，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求你使我们这些软弱的肢体们能够刚强起来，那些需要医治的你来医治，那些需要安慰的你来安慰，那些需要疗伤的你来疗伤，你亲自的眷顾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他们身上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从他们身上看见主，你其实还是在我们当中的，因为你是仍然活着的救赎主，除你以外我们就别无依靠。主啊，你来随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带一些安慰，带一些的力量给他们。求主你也眷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为我们的生命气息感谢，我们一方面也为能够有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给了我们有希望。我们求你也带领我们今天的这篇信息我们这一次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都讨你喜悦，也带领我们等下离开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平安的脚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这一次是延续上一次的分享上一次是恩怨情仇的上集，现在是下集。上一次呢就是用了扫罗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扫罗呢，因为他是一个把仇恨放在心里很久的人所以他因为不解怨呢，这个整个影响了他整个的人生。上一次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扫罗呢，因为他不解怨的缘故呢，他后来行事就很不理智的就会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比如说用枪去刺大卫就是一国之君就是突然间拿起枪来就要把他的臣子给杀掉。然后呢他这也摧毁了他的家庭关系就是他跟他的女儿跟他的儿子关系都变得有点不好。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呢，他一国之君呢本来应该是抵抗外族入侵，但是他为了追杀大卫呢就把国家的事情给耽误了，所以他失去了他的迷失了他的人生本来应该有的目标，该做的不去做，不该做的他去做然后呢这个我们也发现他阻碍了跟他跟神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后来呢只要凡是帮助过大卫的人呢他就去杀，包括这个耶和华所选选的祭司全家整个城都给他杀了。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看到扫罗因为他这个仇恨的缘故呢，他就对所有人都没有这个信任感，最后呢导致他变成一个很孤单的人，也没有人能够去帮他。最后呢他面对国家的这个战役的时候呢，他没有智囊可以帮助他，他没有先知可以帮助他，他甚至连个朋友都没有，最后他要去问什么？问鬼，去教鬼，去就像我们今天的他去算命想要得到一些的指引。所以一个人呢走到那个悲惨的状况挺可怜，但我想我们这里的人我们也大概不会像扫罗那样 走在那种走得那么极端哈，那多多少少我们都试过这种。因为弟兄姐妹说真的，如果你我是不能够把仇恨化解的人，你我是选择要活在这种怨恨当中的人，你要知道这个怨恨会把你的生命给吃掉，它会把你该做的没做到，不该做的反而去做成啊，所以要注意。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样可以面对这种恩恩怨怨的问题呢？圣经有很多的教我们的方式哈，但今天呢，我还是把自己限制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的记载来给你们看。因为扫罗要针对大卫，大卫的反应呢，刚好就是一个反面的教反过来的一个可以学习的对象。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大卫是怎样。那大卫是一个不会太把扫罗对他的怨恨放在心里的人哈，他的度量比较大的，所以结果呢，他处理得很好。所以扫罗以怨恨对大卫，换作你我如果是大卫，我们可能大部分人会说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你怎样对我就怎样对你，
对，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对不对？你对我不好就对你不好，你仇恨我就仇恨你。但你想想，如果是人家对我不好就对他不好，人家仇恨对我就仇恨对他，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呢？就是大家自己也变成一个活在仇恨当中的人，对不对？如果说以暴易暴来对付恶人的结果，最后呢就是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可能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坏人。那幸好呢，我们发现呢，大卫不是这种人，大卫不像扫罗啊，大卫对仇恨的处理方法呢也跟扫罗很不一样啊，他不是以暴易暴的人啊。那但是大卫怎样不以暴易暴呢？他有什么方法给我们看到呢？我现在今天呢就从三个方面来跟你们看一看哈，大卫的处理方式哈，或者是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借鉴的对象哈。那从圣经里面，首先我们看到，不论扫罗怎样对待大卫不好，大卫都怎样，他都选择不愿意对扫罗不好。我用了很多个不好，或者换一个简单来说，扫罗是对大卫不好，但是大卫还是对扫罗好。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化解仇恨恩怨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我们所有人千万不要因为别人对我们不好也对别人不好。这个别人包括对方，也包括我们身边的人。因为你们有试过，有时候人家对你不好，你不能对那个不好，你对他身边的人不好，你的怒气可能会蔓延到其他人身上。所以不要因为别人对我不好而也对别人不好。那我们来看看大卫是怎么做这件事情的哈。那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当中呢记载有两次大卫呢是有机会呢把扫罗给除掉的，而他都没有去做的其实对大卫来说，这个诱惑是很大的，因为只要把扫罗能够杀了或者除掉了，这个整天要针对他的这个仇敌就没有了，然后呢他自己也能够很快的就做了他本来应该做的那个位置，就是以色列的王位，因为神应许给他的嘛，对不对？所以是一举两得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大卫在那种情况底下呢，他都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的想法就是扫罗虽然对我不好，但我不能对他不好。那我们来看这两次的遭遇是怎样哈。第一次的遭遇呢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4章哈，我来描述给你们听。那时候呢大卫就住在应该是在这个靠近犹大旷野的一个地方叫隐基底的山洞里。这隐基底呢，那你看见我们圣经呢每次一翻译里面呢，如果有一个隐字呢，或者英文有个 EIN 这个字呢，就是有一条小溪的意思，有一条河流的意思，就基底溪的旁边这个地方我去过的，因为这是个旅游胜地哈。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你就会去到这个地方，它有个瀑布，然后你可以去那里游泳，夏天就很多人的。但可惜我去的那一天呢是刚好干寒，所以呢水不多， 不过据说这个地方很美，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个隐基底还有什么记载呢，在雅歌书里面有的。雅歌就是讲到所罗门啊，就是这个爱情啊，在隐基底哈，那个是可能是个度假地方，是个浪漫的他们情侣去拍拖的地方吧哈。那大卫当时就住在那里哈，然后呢有一段平安无事的日子了哈。那但是很快呢就消息就传到这个扫罗的耳中，扫罗呢就带了3000个精兵就来追杀大卫，所以大卫呢就躲到这个洞里面去哈。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导游还跟我们说，你看这个山边有很多洞对不对，哦，看真的山边有很多洞，他说大卫当年呢可能就是躲在这其中一个洞里面，那个洞口很小，说大概会不会是这样呢也不知道，好，但就是他说有那些洞。那扫罗就追啊追，就追到这个隐基底了，大卫躲在洞里他不知道，然后呢他就看见旁边有一些羊圈，然后这个时候呢圣经的描述很细腻的哈，然后扫罗那个时候呢就人有3级，而且是大的那一件哈，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山洞，就走到洞里面去大解，去做大事情。那事情就是那么巧，他去到的那个洞呢刚好就是大卫跟他的随从躲起来的那个洞。你说那个洞能够容纳那么多人，那个洞可能比较深哈，大卫他们可能是躲在比较里面的，然后扫罗就进去，然后就全神贯注的就做他要做的事情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卫的随从就跟大卫说，哎呀趁机把他杀了，这里多好啊，他正是全神贯注做他事情的时候，这个下手他肯定不知道。那个大卫却不肯，然后大卫却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拦住他们不给他们下手，然后呢就偷偷的把扫罗的那个外袍啊，他的衣襟割下一块布来哈，当时没剪刀的，就是用刀子割哈，就是那么大动作，但是扫罗都没察觉。也就是说当时呢你可以想象力丰富一点哈，你可以结果呢扫罗就出来啊，然后出来然后大卫就告诉他，你刚才其实就在我的洞里，然后你看这里还有你的袍子的衣襟，他说如果真的要杀你，你刚才已经没了，所以你为什么要苦苦追杀我呢，我都没对你很好，你为什么要对我不好呢。所以后来扫罗听了之后呢，圣经描述说扫罗心里面也有不安，觉得哎呀你真是对我有意，我真的对你不仁哈，所以后来呢他就撤兵就走了。这是第一次大卫可以杀他不杀他，所以扫罗撤兵。那你说这个大团圆结局了吧，没有，后来很快扫罗又想杀他了。这一次呢扫罗就追到哪里去呢，这个是第二次了。那这个大卫呢当时就藏在一个西佛的旷野哈，那扫罗当然又带领了精兵去到西佛的旷野，要在哪里找大卫，这次就不是在洞里了哈。这次呢大卫就比较主动哈，大卫知道扫罗来了，而且扫罗大卫这一阵子呢也不是这个在洞里要躲藏的那个大卫了，因为这里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大卫也有兵了，大卫也有随从了， OK， 这个扫罗带了3000精兵3000特种部队来追杀他。其实大卫也有特种部队哈，而且是武功高强的。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下最后那几章呢，描述了大卫的那些随从呢都是以一敌百的哈，不是以一敌十的哈，是以一敌百的那种勇士哈，所以大卫也有这些哈，所以他也不是太害怕哈，所以他就主动的来去看大扫罗安营的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就描述呢大卫就看见他们安营，然后晚上呢就带了几个随从啊，这种武功高强的人就闯进敌营里面去，走到击中营里，就是这个元帅所住的营里，一进去就看见扫罗在那里睡着了，所有的士兵也睡着了，元帅也睡着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睡着呢是有点不寻常的，圣经告诉我们呢是耶和华使他们沉睡了，就让大卫有机会进去。那理论上换作你我是大卫，哎呀上帝有帮忙啊，让他们睡着了， 让我进来应该是要让我下手了吧，对不对？除掉这个眼中钉，除掉这条芒刺啊，不用整天在我背后针对我追杀我，对不对？所以当时呢，他的随从就是这么想的。这个啊，大卫的手下有个叫亚比赛的哈，他就跟大卫说：“哎，大卫，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就不用你动手，我来，哎，是我下手，而且我下得很快。”一次就中就成功，不用再刺，什么意思？轻快利落，而且没痛苦，就解决了，而且一刺下去很快，然后我们就可以逃难，对不对？大卫怎样说？你不可以害他，扫罗是怎么死不在我的手上，他如果被耶和华击打，死期到了，什么是死期到了？可能就是人的寿命到了，处战阵亡，哎，那是他的事情，但是我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样我们就把他的枪跟他的水瓶拿走，然后走静悄悄的走，所以他进去出来真的像武侠小说哈，进去没人知道，出来也没人知道，然后就在出来之后就跟扫罗说：“你看你的枪，你的瓶子都在我，证明我去过。”然后没杀你，你为什么追杀我呢？这第二次他饶了扫罗。那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大卫是可以用扫罗的方式来对付扫罗的，但是这不是大卫处理仇恨的方法。他并没有因为扫罗对他不好，他也对扫罗不好啊。这也是你我可以用的原则，弟兄姐妹。别人对我们虽然不好，当然我们也不可以期待所有人都对我们好。我相信你在人生道路上肯定试过有些人对你不好的，可能对你讲过一些不该讲的话，可能在背后说过你一些东西啊，甚至有些是明目张胆的在你面前就是陷害过你哈。但你不一定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不好的人的。其实在大卫的处境里面，大卫如果真的下手，没有会觉得不应该啊，对你我看了都觉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嘛，对不对？然后可以把他心腹大患除掉，而且他也是做神要他做的这个以色列王嘛，但是他却不因为扫罗的坏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坏人。当然他这样做会吃亏，但我们看见他良心过得去，因此他没有让他的不好让他变成一个不好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哈，上个礼拜五，刚刚礼拜五，礼拜五礼拜四，美国呢有一场很盛大的这个一个葬礼，就美国有一个警察，他应该是我忘了是56还是59岁，他是自然死亡的。然后呢，但是他出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葬礼的时候呢，1000多个警察，然后很多的老百姓，很多的政要政客全部都出席。那你说他是怎么死的呢？是不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杀死？也不是，就是年纪到了，然后身体衰弱就死，然后但很多人去参加，为什么呢？原来在他背后有一个很不寻常的故事。这个人呢，30年前在他做了警察的第二年，他去到纽约的这个中央公园的时候，被3个年轻少年人15岁左右的攻击他，其中一个少年人向他开了3枪，然后这3枪下去呢，他整个就医生当时都说他没救了，但很奇怪他活下来。但从那一天开始，他每一天的每一口的呼吸都是要用机器的，他成为一个植物人，瘫痪。从那天开始就坐轮椅，然后呼吸都是要靠工具来帮他呼吸。但这个人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6个月后他身体稍微健康， 他就开了个祭祀招待会，托他太太跟他宣布说，我决定要原谅那向我开枪的人，我不愿意追究，我要赦免他，要原谅他。然后在这30年来，他每天都就活在这种快乐、饶恕、赦免当中。他还曾经有一个愿望，他希望有一天那个向他开枪的那个少年人离开了监牢之后，他们两个可以去巡回去宣传这爱和赦免的这个信息。但很可惜，那个15岁的少年人坐完牢出来之后不久就出车祸就死了，然后他活到56、59，然后离开世界。很多人去参加丧礼，他们说他代表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爱是可以胜过仇恨的，爱是可以化解仇恨的。弟兄姐妹，还有另外一个人叫 Chris Carrier， 美国人，他10岁的那一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家族呢得罪了一个人，他们都不知道。那这个人呢后来就迁怒于要报仇嘛，就没有向大人报仇，就把当时10岁的这个 Chris 呢给拐走了。拐走了之后呢，就去殴打他，去折磨他，最后呢还在他头上开了一枪，砰，然后把他丢到垃圾堆里面去。谁知道这一枪呢没有把他打死哦，只是把他的眼睛打瞎了。然后后来被发现被抢救，从此以后他就失去了一只眼睛。在这整个事件呢，后来警察一直抓不到那个行凶的人，也不知道是谁。后来 Chris 长大了，信了耶稣，而且在一个教会当牧师。然后那个时候已经他 Chris 自己年纪也很老了，消息传来当年向他行凶的人呢终于被发现，而且承认自己就是当年行凶的人。但这个人呢现在已经是77岁的一个老人家，住在一个老人院。Chris 呢就决定要去见他。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已经77岁，身体软弱，颤抖，双眼也全瞎了。然后 Chris 就天天去看他，跟他读圣经，为他祷告。最后呢这个老人家信了耶稣。后来有一份杂志的记者来问 Chris， 问他你为什么能够这样原谅他。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虽然有很多人不能明白为什么我能原谅他，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理由却很简单，我不得不原谅他。因为如果在过去就选择要恨他，那么多年来我如果都活在仇恨里头，我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爱我太太的好丈夫，我也不可能成为爱我儿女的好爸爸，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可以被人爱的人。因为我没有恨他，所以神让我成了一个合他心意却被他用的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你不好过，有没有人对你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有没有一些仇恨仍然留在你的心里。扫罗的方式就是让他在里面萌芽，大卫的方式就很简单，就让他过去。你对我不好不一定代表我要对你不好，这是大卫的方式。然后呢大卫其实不止这样啊，我们发现大卫的第二个方式更进步一点，不单是你对我不好我仍然不会对你不好，是你不爱我我不会因此而不爱你。我们看看大卫是怎么做这一点。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人啊，从他杀了哥利亚之后呢，就一直是在被追杀的阴影底下过了他的很长的一段日子。那一段日子里面挺可怜的大卫，因为大卫呢在漂泊流离试过要很丢脸的。我今天早上刚好就读这个诗篇34篇， 34篇，如果你留意那个小字说什么，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作这诗。大卫当时困难到什么地步呢？逃到非利士人外邦人那里，希望能够容身，因为自己的家都不能去了。结果后来怎样呢？有人就告诉他，这个大卫啊，不能收留的。后来大卫害怕起来，怕立刻会被杀，就装成一个什么疯子哈。你们有试过困难到要装疯子来逃难的？然后呢，结果呢，那个是疯子啊，就赶走了。所以大卫那时候要大卫这个人也能屈能伸哈，啊，就是半疯子哈，但丢脸呐，这个困难呐，大卫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啊！哇，真多苦多灾多难啊！但上帝会帮助他。所以大卫曾经受过很多的苦，但是呢，到后来，当大卫一听到扫罗死的时候呢，换作是你我会怎样？哎呀，谢天谢地！哎呀，太好了！大卫是这样的，当他听到扫罗全军覆没，战死于基波利山的时候，三天之后大卫才收到消息。当他一知道呢，他的反应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记载，大卫就撕裂衣服，悲哀哭号，禁食到晚上，非常伤心。大卫并没有因为扫罗不爱他，而使得他失去了对他其他人的爱，他还是爱扫罗。扫罗虽然曾经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又把他抢走，但大卫还是爱扫罗。他没有因为扫罗的被杀而开心，反而是伤心。不但如此呢，他还为扫罗跟他儿子呢做了一首歌，圣经说叫宫歌，就是拉弓射箭的那个宫歌，一首哀叹的歌，应该是唱出来的，但是我一来不知道这个调子，二来歌声不好，不能唱给你听。不过我读一读给你听，大卫当时的心情。他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士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基利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是不退缩的，扫罗的刀剑非泼勇士的油是不收回的。扫罗和约拿丹活的时候相悦相爱，死的时候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更强。以色列的女子们啊，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衣服，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进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进在山上被杀。你知道这个基波利山哈，就是扫罗跟他儿子被杀的地方。后来呢，非利士人呢就把他们的尸体就挂在那里。这个基波利山我去过了。当时呢导游就说，你看这个山挺奇怪的，诶，看真的是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四周围都是树林，长得很茂盛的，唯独就是这个山呢光秃秃的，有长一些小植物，但是不是很多，就是觉得就是肥料不足的那种感觉哈。后来他说，你们知道吗？大卫曾经咒诅过这座山的。他说基利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他说你看这座山真的是光秃秃的。他说大卫的这个咒诅可能应验了，以后你们有机会去看一下。 那所以大卫对扫罗跟约拿单的爱并没有因为扫罗对他的不爱而有丝毫的影响了。所以解怨的人就是要有这样的度量，你不爱我吗？不代表我不能爱你啊。那你知道人通常是怎么说？你要我去爱他呀，我做不到，因为他没有爱我，对不对？所以我没有本事去爱他，或者说我爱他，他不爱我，我不愿干啊。但你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爱是不理他人的反应的。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爱因为，圣经怎么说？圣经有没有说我们爱因为别人先爱我们？不是，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爱的理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然后耶稣说我爱，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因为那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就是神他给。如果你们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那所以我们的天父是怎样呢？你看看耶稣，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所以圣经教我们的爱，作为信主的人的爱，就是不是因为其他人爱不爱我我才爱他，而是我们因为耶稣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我们就自然爱他们。所以别人不爱我们那是他们的问题，那么爱不爱别人那是我们的问题。别人即使不爱我们，却不代表说我们就不能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明白为什么？但我知道很难，但是这个是化解冤仇的方式，当你可以有智慧去处理了哈，不一定是要傻傻的走去我很爱你啊，就这样哈。用换一个方式讲个例子来说，我以前看过一个一位女作家写的一个小故事哈。这个女作家叫 Josephine 哈 ，Josephine 呢生在一个很强调饶恕的家庭，父母亲老是教她你要饶恕。她说她记得她很小的时候呢，有一次跟一群小朋友在街上玩耍，追去呢，不小心就走到了邻居不远的一个地方呢，有一个老妇人的这个院子里，这个老妇人是很凶的，她说，然后他们就走去，不小心就踩到她草地，老妇人就很生气，就拿着扫把就出来追他们哈，哇，把他们吓得全跑。你知道就是Josephine人子个子很小，然后腿又短，走得又慢，一下子来不及就给她的扫把啪啪啪屁股打了几下，哇，痛得很，然后哭着回家，她说爸爸那个人用扫把打我哈，很生气哈。爸爸怎么跟他说？他说 Josephine 你不如回去告诉你的打你的那个阿姨，告诉他虽然他打了你，但是你已经原谅他。你看小朋友就说，怎么我你还要他打了我，我还你还要我去跟他说我原谅你，那不是很 stupid 吗？那不是很笨吗？然后父亲就笑了一下，他说我知道这个做法很笨，但是你也要知道，其实你也可以智慧，原谅一个人是可以用很多方法来表达的。你可以不用说我原谅你，但是你可以让他晓得你不怪他，比如说你可以用个微笑对待他呀，或者你可以告诉他你种的花好美丽呀，这样就是让他知道其实你不生气了啊，不用傻傻的就走去。如果你觉得这个去跟他说我原谅你很笨的话，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所以Josephine 后来就这样做了，他就走到那个老妇人的面前，然后就跟他说，哎，阿姨，你的紫荨花长得真美真好看。然后你知道那个老妇人一听，这个明明是给他打了屁股的小女孩竟然走来跟他说你的花很美很美丽，哇，惊讶吃惊的不得了。然后 Josephine 说，从那天开始，即使有时候他不小心走到这个妇人的院子里，踏在他的草地上，老妇人没有再拿扫把来追他打他，可以往开一面。弟兄姐妹，你要别人不爱我们不代表我们不去爱别人，当你能够去化解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这些问题就不成为问题。所以大卫的不以暴易暴，他跟扫罗是完全相反，对。然后我们看见大卫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对我不好不代表我要对你不好呀，你不爱我就不代表我不能爱你啊。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方式呢，你要知道其实在 扫罗跟大卫的恩恩怨怨里面呢，扫罗对大卫的亏欠是很多的。扫罗不但对他不好，扫罗不但不爱他，扫罗还在大卫的身上做了很多亏欠了大卫的事情。弟兄姐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想，在你人生当中你认识的人 OK, 他对我不好 OK, 他不爱我，我们或许都还可以忍受， 你对我不好那我就避开吧，你不爱我那我就不理你吧。但如果有人从你身上取了很多的你该得的东西，或者亏欠了你，亏待了你，你会怎样 OK, 你会耿耿于怀，很难去面对的 OK, 你会觉得这个很受不了。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有很多的，其实大卫有很多的幸福，特别他跟他的原配米甲的婚姻是毁在扫罗的手上的。但圣经告诉我们，后来扫罗的全军就败在非利士人手下，扫罗儿子都死了，所以大卫就很大量的为他哭呀，为他造诗歌啊。后来到了大卫做了以色列的王，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以后我讲到会跟你们再特别的描述这件事情啊。现在就告诉你们大概情况是这样。但是大卫国家平安了，突然就想到扫罗的家人，然后他就扫罗还有没有剩下的人，我要向他施恩，就向他们给好处了。一探访之下，发现约拿丹有一个儿子是瘸腿的，名字叫米非波士。大卫王就打发人去招了他来，大卫对米非波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给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从此米非波士就住在耶路撒冷，跟大卫王同席吃饭。你要知道这个米非波士哈，其实对大卫的王位是有威胁的，因为是他是前王的孙子，而这个人呢对大卫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因为他是瘸腿的。那大卫怎样？大卫因为约拿丹因为扫罗的缘故向他施恩，把田地全部还给他。因为当时米非波士已经很潦倒了，流浪野外了，他把他带回来，而且给他什么？跟我同席吃饭，就可以跟我吃饭，而且是常跟他吃饭。你说吃饭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说如果英女王跟你说，从今天开始，你天天可以进到我的白金汉宫里面跟我吃饭，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而且特别在犹太人的规矩里，同席吃饭就是家里人。还记得耶稣讲过比喻吗？主人回到家，仆人就是在那旁边侍候他吃饭。对，仆人一般是不能跟主人一起吃饭的，所以他是家里人才可以。也就是说大卫把米非波士当成自己的儿子来一起跟他吃饭，就把他提拔。所以你知道米非波士的祖父对大卫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亏欠了，要还没办法还的，但是这不能禁止大卫要向米非波士施恩。所以大卫不单是你对我不好我还是对你好，你不爱我我还是爱你，你对我有亏欠我还像是向你施恩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也就是说别人虽然亏欠我，但是不能成为禁止我们去恩慈待人的理由。你对我不好我仍然可以对你好，你亏欠我我仍然可以向你施恩典，吃亏一下又怎么办？又有何妨？这就是大卫化解冤仇的方式。那我没有说容易做哈，我只是告诉你这是大卫的方式。从前在一个小村子里有两兄弟，他们的父亲死了之后就把田地分了给他们，他们就住在不同的屋子里哈，兄弟，但是每天呢都会在田里碰面，一起耕种 然后一起工作，到了收成的时候呢，就把田里的畜产呢一分为二，哥哥拿一半，弟弟拿一半，如此就相安无事。后来大哥就结婚了，生了几个小孩，太太看见，哎呀，你看我们一家几口了啊，吃饭的口多了，怎么办呢？就老是跟她的丈夫就说了，哎呀，你的弟弟又不用养家，但是他分了一半的家产了，我们人那么多，那么多口，也还是拿一半，太不公平了。讲的多了之后呢，大哥这个耳朵呢比较软，就听了太太的话了，然后呢心里也开始有点不开心，觉得自己被亏待了，然后呢觉得弟弟呢真的是占了便宜，然后从那天开始就觉得越看弟弟越不顺眼，总是觉得他有毛病。然后呢有一天终于决定跟太太一起去找弟弟理论去了，说我们要多一点家产。弟弟一听就很不高兴，本来就很不满哥哥最近对他的态度很怪的，如今看到大哥大嫂来跟他要多一点东西，他很不高兴。他说你们才享福啊，你们有家庭炙热啊，你们一家几口挺热融融，我孤身一人啊，你们还要欺负我，要拿多一我的东西哈，我才不会多分给你们哈。结果两兄弟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总是认为自己是受亏欠的，然后是别人讨自己的便宜，所以呢两兄弟争吵争吵，后来还大打出手，反目成仇。以后呢他们还是互相耕种同一块田地嘛，但是就好像有一道墙，他走到这里就不走了，他走到这里不走了，看到对方有野草也不扒了，看对方有需要收割的也不帮忙啊，两兄弟呢就成为仇人，不相往来。哎，在同一个村子，另外有一对兄弟，他们父亲也过世了，也把田地分了给他们，他们住在不同的屋子里，但是每天都在田里碰面，一起工作，收成的时候就把田里的出产一分为二，一半给哥哥，一半给弟弟。后来大哥也结婚了，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大哥先结婚哈，生了几个小孩，几个口，啊，弟弟孤身一人，大嫂也就跟那个一样哈，对不起，这里好像把大嫂都丑化了，在大哥的耳边说，哎呀，你的弟弟，我们几口人，他一个人，他占得多，我们占得少，就是很不高兴。哎，这个大哥听了之后呢，就不以为然。不愿意照着太太的方法去做，然后弟弟有时候看到大嫂对他并不是那么客气，心中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为了不挑起争端就尽少往来，因为每次去看到大嫂脸臭臭，他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两兄弟除了在田里见面，其他时候都很少来往。收成后的一天晚上，弟弟就想，哎呀，哥哥压力很大，哥哥和嫂嫂心情不好，哥哥要养一个大家庭，而我却得了田里一半的出产，哎呀，感觉好像欠了哥哥一些亏欠。出于爱心和一个亏欠感，就弟弟就拿了一些箱子，装满一些他认为可以帮助他哥哥一家的东西，然后用他的积蓄去买了很多的家庭用品，偷偷的就准备拿到哥哥的仓库里面，就放在那里，不想让他知道是他给的，因为他很疼他的哥哥。同一个晚上，大哥呢心里也在想，哎呀，弟弟真孤单可怜，他也不能享受天伦之乐，而我却天天享受温馨的家庭生活，我真是亏欠了弟弟。于是呢出于爱心和一个亏欠感，哥哥买了一些毛衣，带了一篮子面包，准备偷偷的把这些东西放在弟弟的家门口，然后不让弟弟发现是他做的。两兄弟那天就一个往哥哥的地方走，一个就往弟弟的家里走，然后两个走啊走啊走，就在一半的路途上呢碰面了。哎呀，哥哥，哎呀，弟弟，你干嘛？然后两个很惊讶的看着对方，看到对方手里拿的东西，两个人顿时就明白了，两兄弟就哭了起来，拥抱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原来他们最大的财富就在他们的眼前，就是有一位自以为亏欠爱他们的兄弟。 弟兄姐妹，第一对的兄弟问题在太在意别人对他们的亏欠，结果不能向对方施恩慈。第二对兄弟却常因为以认为自己亏欠对方，所以他们能够向对方施恩慈。我想大卫可能就是这一种人，他总是觉得我亏欠神，我亏欠其他人的比扫罗对我的亏欠还要多，所以他可以向人施恩慈。多看别人，不是看自己。所以大卫处理怨恨的方法是，别人对我不好不代表我要对他不好啊，别人不爱我不代表我要不爱人啊，别人亏欠我不代表我不能向别人施恩慈啊。所以大卫和扫罗之间的恩怨，让我们看到两个对处理恩怨迥然不同的人，而结果呢，他们的结局也非常的迥然不同。弟兄姐妹，问题是你希望有哪一种结果呢？我们的选择将会左右了我们是仇恨的受害者呢，还是战胜仇恨的胜利者。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怜悯人的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活在人间，又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表明了神是一位爱的神，对人很好，不计算人的恶。你要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还是对我们很好的，对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还是挺怜悯他们的。去年巴黎发生一连串的这个恐怖袭击，对不对？后来有一间歌剧院，恐怖分子走到里面去屠杀那些人，死了120几个人，还记得那件事情吗？然后可能你们看新闻有看到报道，其中有一个一位女生，一位女士，她就是在那个歌剧里面被杀的，然后留下了一个年轻的丈夫，还有一个17个月大的儿子，然后痛失了妻子，然后成了一位没有太太的丈夫，要带着一个没有了母亲的孩子。这位丈夫写了一篇文章放在脸书上，后来被报章新闻转载。他是这样写的：星期五晚上，你们就是这些恐怖分子偷走了一个很特殊的人的生命，就是我生命的挚爱，我儿子的母亲，但是你们永远得不到我的仇恨，所以我不会让你们满意而恨你们的。你们想要得到仇恨，但是用仇恨与愤怒回应，我就会变得与你们一样的无知。他说，我们两人，我儿子跟我，我们会变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军队更加强壮。我不可以在你们身上浪费时间，我必须回去照顾我儿子，因为他刚刚睡醒了，他只有17个月大，他会跟他平日一样吃他的小零食，我们会跟平日一样一起玩耍，这个小男孩的一生都将是快乐和自由的，因为你永远也不可能得到他的仇恨。弟兄姐妹，很不简单的一篇表白，这也是我今天所想讲的内容的写照。别人对我们不好，不代表我们一定也要对别人不好。别人不爱我们，不代表我们不能爱别人。别人亏欠了我，不能让我们失去了对别人的恩慈。弟兄姐妹，面对人生的恩怨情仇，有什么妙方呢？大卫的方法就是他选择不以暴易暴。怎么做呢？就是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对他好；别人不爱我，我仍然爱他；别人亏欠我，我仍然向他施恩慈。弟兄姐妹，正如我所说了，不容易做，但是我们却看到大卫给我们一些的提示，一些的方式。当你今天回去 不论是你过去还是今天还是未来，你会碰见的一些这种事情，你会怎么去处理呢？希望能够不要停留在仇恨太久，尽快的从仇恨里面走出来，因为仇恨可以让人迷失方向。但是解怨，活在爱中，可以让人活得自由快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来眷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有我们的血气，我们有我们的自我，有我们的执着。那主，求你就以你的爱来感化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你活。或许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大卫所做的那种不解怨的不埋怨而去解怨的那种的生活方式。请你帮助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让我们一起起立。